主啊，虽然利未记有时候不容易明白，但求主你向我们说话，恩给我们，借着利未记来祝福我们。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教会同步灵修，再读利未记。利未记好读吗？不容易。有人觉得，可能会觉得枯燥 无味。那不晓得读什么，虽然每个字都懂，但是好像串起来有时候不容易明白，所以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陪伴，就是这个月现在已经读到22章了，还剩下几章就读完了，我们彼此鼓励，一起把整本利未记读完。那也祈求圣灵透过利未记向我们说话。利未记它有很宝贝的信息在里面。利未记的主题是在19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利未记的中心经文 keyword，key verse。利未记的背景，利未记的背景是神已经拯救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已经救赎了他们，但是他们还没有到应许之地，还没有到迦南地，那神就呼召他属于他的每一个子民，那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因为圣洁的神要住在百姓当中，所以教导百姓要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因此呢就有了利未记，所以创世纪、出埃及记，那出埃及以后就是利未记，那利未记记载的就是神教导百姓要如何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而利未记里面所包括的不是只有献祭，我们看到1章到5章有5个祭，不是只有献祭，它也包括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你看到利未记就读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怎么这么多继续迷疑的条例，有这么多细节的规定，我们都没办法想那么多，但是神知道，神想到了，那这些条例，这些规定跟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的。那哥罗西书2章17节，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念，预备来。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原型是基督。所以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利未记充满了预表，预表谁？预表耶稣基督。那些继续迷疑的条例，那些很多细节的规定，实际上是带领我们，给我们一条路，就是亲近上帝的路，通往神那里的路，怎么样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因此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渴望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呢？能够亲近神，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呢？那这是利未记里面有很多的宝藏等着我们来读，来挖掘，让我们能够知道。那上个礼拜天我们分享利未记16章，就前一章而已。那利未记16章就记载了赎罪日，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做贵重的器皿。上帝在16章的后面设立了赎罪日，那使以色列的全会众、全体会众能够蒙神拯救、蒙神赦罪、蒙神洁净，那个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那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当然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鼓励我们，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利未记他整卷书啊，讲的就跟圣洁有关系啊，分别为圣啊，然后洁净啊。那个当人不洁的时候，要怎么样成圣呢？啊，有罪要怎么样除罪呢？啊，那祭司有罪要怎么办呢？啊，那等等啊，有很多的记载，有很多的吩咐啊，还有条例啊。因此呢，在这个上个礼拜，就上个礼拜分享的哈，十六章神就为以色列人设立了一年一次的赎罪日，使全体会众得到完全的洁净，哈，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好让神能够继续与他们同在，啊，这是何等的重要啊！那以色列人他们既然蒙召为圣民，他们的行事为人也当与他们的身份相称啊，与他们他们的能够他们行事哈，那能够相称。好，所以利未记第十六章论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借着赎罪日成为圣洁，而十七章到二十章呢啊，就论到个人如何过成圣的生活啊。因此呢，今天我们来看哈，十六章就是一个上半段啊，十七章以后呢，就是一个转接哈。那今天如果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这些信息在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十六章以前哈啊，赎罪哈，救赎、赦罪、洁净哈，那到十七章以后，我们要过成圣的生活。那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刚刚领主餐，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使我们能够赦罪，好，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借着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一个成圣的生活啊，一个方向，一个祝福啊。所以十七章到二十章是在告诉我们，那我们的生活要怎么样与神同行，怎么样与神同在，怎么样过成圣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就讲到神人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成圣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跟神的关系。那这边十七章这边讲到刚刚我们读过了，就是要怎么样献祭，而且献祭要献在哪里？那要到会幕的会幕门口，要在耶和华的墓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等等。如何建立一个美好的神人关系呢？那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思想的，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一个跟神一个美好的关系。那利未记一开始他有献五祭，五个祭，这个图啊，这个 PowerPoint 是从那个圣经简报站拿出来的，那 红色的字是我把它加上去的。那这五个祭就帮助我们思想我们要如何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这五个祭包括燔祭，燔祭就是尾声，这边说预表耶稣把他全人完全奉献作为神喜悦的馨香啊，馨香啊，信徒应将自己完全献给神。所以这个燔祭啊，献燔祭表示尾声啊，尾声完全献给神，全身的献上啊，包括全心的献上啊。因此保罗怎么说？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怎么样？当作活祭啊，当作活祭啊，等等哈。保罗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啊，理所应当然的哈。那这是燔祭哈。那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常常亲近神，常常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啊，这就是预表燔祭。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委身在神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这是燔祭。 第二个数据，第二数据是尊荣。这边说预表耶稣在世的有一个完美的生活，言行圣洁适度，信徒应将生活工作献以神。那这个数据就是尊荣了，在工作上尊荣神，在服事上尊荣神。那我的工作荣耀神，我的服事也是为了要荣耀神。那第三个是平安记，平安记这边说预表耶稣成就神人之间的和好和平，使人神人相交，就是有交通来往，交流。信徒应与神在灵里面相交，我们常在神里面祷告，这就是与神相交。那这个平安记，如果我们看圣经平安记，那有一个小字叫做酬谢，感谢，是感恩，向神感恩，然后与人同乐同享宴席，这是献完平安祭之后他们所做的。第四个是赎罪祭，这边说预表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义，信徒靠主宝血得救，得以来到主的面前，这是承担，就是承担，耶稣承担。在利未记的时候，献动物，献牛献羊，不管献鸽子等等，献动物，动物不能替我们赎罪，但是为什么要献动物呢？让人看到动物承担我们的罪，动物献赎罪祭的时候是动物承担我们的罪，而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这就叫做赎罪祭。赎罪祭，赎愆祭，赎愆祭补偿，这边叫补偿，赎愆祭就是道歉补偿，对神得罪神我们要认罪，那得罪人呢我们要道歉，那就是一种关系的修护，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那赎罪祭赎愆祭也有一个简单的分别，赎罪祭是为着我们的罪性，那我们的罪性常常会在我们里面挑动我们去犯罪，犯罪以后就要献赎愆祭，因为要补偿嘛。你有一个罪行，你得罪人，你得罪神，你要补偿，所以在经文当中也会让我们看到神教导我们怎么去补偿，补偿人家，那修护关系，修护关系等等。所以有一个简单的分，就是赎罪祭是为罪性，赎愆祭是为罪行，你做出来不对的地方你要去做一些补偿。那这些在告诉我们如何建立神人美好的关系。所以从利未记十七章开始，关于宰杀牲畜的规定，宰杀牲畜是一种在宗教里面是一种信仰的表达，这个献祭，宰杀牲畜献祭，这是一个宗教信仰的表达。而这个宗教信仰的表达是在创世纪一开始就有了，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四节那边说，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头生的和羊子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那看到这里我们就有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类的开始，人类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很早，人类的开始起初的时候，献祭当中在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有神的启示还有引导。那我们知道献祭给神，与神建立关系，那这是开始的时候亚伯就做的。到利未记就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要怎么做。那但是时代的改变，那人就越改变就越乱了。像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献祭那出状况了，他们拜偶像，献祭给偶像， 到新约时代人更乱了，保罗他怎么说？保罗说那时候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恍惚必朽坏的人和禽兽，灰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如果神对宰杀牲畜和献祭没有清楚的规定，以色列人他们很可能把献祭跟拜偶像就混乱掉了。所以为什么神要透过利未记告诉以色列，告诉的这么清楚，你们献祭你们要怎么献，你们献祭的对象是谁。那所以今天的经文会一直出现说献给耶和华，我们献祭的对象是上帝，我们基督徒敬拜的对象是上帝，三一真神上帝。那这个经文就很清楚的规范，不论是燔祭平安祭任何的祭，那献祭的对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神要在这边让他们明白，也就是说神的子民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位，这一位是创造万有的真神，所有敬拜的仪式都是以神为中心。那因为唯有神是人类的源头，创造的源头，生命的源头，神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因此在这个利未记当中一直告诉我们是要献给耶和华，献给我们的神，这一位创造的主。那好像主耶稣在新约时代他被魔鬼试探，然后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这个魔鬼把他带到山上，然后把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我想这个经文我们很熟。然后就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撒旦这个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当人类转移敬拜的对象的时候，那人就犯罪了。我们的敬拜的对象不再是独一真神的时候，我们就落在罪恶的里面。那耶稣在这个地方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任何的试探引诱，哎呀，这个多好，那个多好，我可以去追寻这个，我可以去追寻那个。那耶稣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不拜就是神以外的东西，那拜神以外的东西就会落入鬼魔邪灵的那一种引诱，那个陷害。所以在这个十七章七节，他说十七章七节这个地方说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永远的定例。这一方面，所以让我们能够了解人在不认识真神之前会有错误的敬拜，那也告诉我们错误的敬拜实际上是拜鬼魔，那我们不可以不谨慎。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献祭的对象很重要，就是神。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献祭的地点也很重要。那时候神规定他们要来到会幕的门前，要到会幕的地方，在那个带到会幕门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而且这句话一直出现，表示这个很严肃。那而且神带着警告的意味，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这样做必被剪除，这个好严厉哦。那生怕选民没有留意，生怕他们不知道。可见神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要这个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忽略，因为神所定规的祭坛就是在会幕。这个祭坛是祭司能够通往圣所还有进到里面的至圣所的一条通路。因此呢我们知道人敬拜神不仅是正确的对象，敬拜真神，敬拜真神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途径，而这个途径不是由人决定的， 不是我要在哪里拜我都可以，这个途径是由神定的。而在新约当中，主耶稣他给我们一条得救的途径。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人以为心诚则灵，拜什么都一样，那不过这是自以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敬拜。我们敬拜要照神的方式敬拜，所以我们敬拜的途径是什么呢？耶稣也告诉我们，约翰福音4章23到24节，我们一起念，预备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此旧约时代神透过利未记告诉他们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什么是他们敬拜的对象，献祭的对象，什么是他们敬拜的途径，要到会幕，会幕的门口等等。新约时代告诉我们一样的我们透过主耶稣给我们的引导让我们知道确定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三一真神。那我们敬拜的途径呢，是已经不再是有什么样的地点。那个在约翰福音第4章就发生这样的事，要在这里敬拜吗？还是要在哪里敬拜？耶稣说都不是，都不是。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我们敬拜神的途径。所以如何建立美好的神人关系，我们确定我们敬拜的对象三一真神，我们确定我们敬拜的途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第二个重点在17章到20章，第二个重点第18章1到3节，这边说耶和华刚刚没有读，我们一起来读了，预备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这个18章，我觉得18章如果你一节一节读下去，你会觉得性混乱，这个性很混乱，那看得很不舒服。那其实在18章当中，就是有一节经文到18章20节这样说，说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其实这一节经文就够了。那让我们看到神设立婚姻，神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其实这样写就够了。那为什么要写的那么多呢？十八章好多节那不可以落下底，不可以落水的下底等等，这个很复杂。那神在告诉他们说，那是埃及人的习俗，那是迦南人的习俗，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神要写的这么细？因为避免以色列百姓又学迦南人又学埃及人他们的那些败坏的这个性的观念。所以才这边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效法他们的恶俗行等等。不管是以前你在哪里，或是你现在在哪里，总之这世界上你所遇到的人他们所做的你不可以做，你要跟他们分别出来。所以我看到十八节有时候会看不下去，好像那个画面很淫乱，但是这是埃及人或是迦南人他们的风俗，那神就把它列得很详细。十八章告诉我们神看重性，性是神美好的创造， 神更看重婚姻，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行淫呢是婚约以外的性行为，不正常的关系，神绝不容忍，因为那是淫乱，那会使家族蒙羞，那这个伦理常规受到破坏，然后呢整个社会秩序就大乱。神不要他的子民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神要他的子民养成一种高尚清洁的情操，不玷污自己，也不玷污别人。这在十八章让我们看到的。所以十八章在告诉我们，在性的事上要避免做那些可憎的事。那个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不晓得你能不能看得下去。他说不可使你的女儿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果合，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的。不可与兽饮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饮合，这本是逆性的事。什么是使儿女惊火？当时候的迦南人，他们会献自己的孩子给摩洛，摩洛是他们的神啊，他们的偶像啊，把孩子我们说燔祭、平安祭、赎祭啊，那个赎罪祭、赎愆祭，那个都是要宰杀动物，烧了献给神的，使儿女惊火哈，就是好像把儿子烧了献给神，哇，好残忍哦，神看不下去。神不喜欢这样的事发生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神也不喜欢这样的事发生在迦南人身上，那等等，神就这样告诫他们，这是对神的不忠，这是可憎的，这已经是偶像崇拜，信仰上的淫乱等等。第二十二节是同性性行为是苟合，神看为可憎的。二三节是与兽淫合，是逆性的，不合常性，是玷污自己的。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就说了嘛，就是那个逆性的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那这样的经文不是只有在十八章，这样的经文在二十章，我们说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样的经文在二十章再次的出现，可见呢，神是怎么样的这个耳提面命不断的这个告诉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这样是神所不喜悦的，你们要分别，你们要以这些分别出来，你们不要再过这种生活。这个这边二十章这边讲的也是很严重，上帝说要跟那人变脸，上帝要剪除，上帝要剪除。然后这个二十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好像讲完这样的事以后的一个小结论，小结论二十章的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这是好像在讲这一段以后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一个小结语。性关系的混乱也是我们今这个时候这世代的一个大问题。那这样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我们没有去我们没有去避开啊，我们不要去做这种事。那如果我们没有把它避开，它会产生家庭道德关系的混乱，那最终会变成我们的下一代也变成有问题，多严重。神在利未记已经告诉我们，那神早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神颁给摩西的性伦理、性道德，有了正确的性伦理，才有正确的家庭的伦理，才进一步有一个正确的社会的伦理。那我们今天回想起来，知道利未记多么重要，这个十八章二十章多么重要，为什么神要讲的那么细节，讲的那么 那个厉害哈。第三个重点，爱人如己，在第十九章，十九章这边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哈，预备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无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制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如何过成圣的生活？这个十九章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我们所做的事。神给我们一个律例还有原则，要叫我们懂得怎么样生活，然后对神对人都有好处，都有好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第一个要求，当孝敬父母，这是我们基督徒很看重的事，应该说这是圣经很看重的事。从摩西五经，从出埃及记的摩西的十条诫命，那十九章呢，十九章有点像这个摩西十条诫命的一个重申，再讲一次。所以你会看到孝顺父母，孝敬父母，你会看到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陷害人等等，在十九章这个那所以呢这个提到要孝敬父母，然后再提到守安息日，不可拜偶像，那所以神看重我们孝敬父母的这一件事。因此呢，新约时代使徒保罗他怎么说这是十条诫命，这个十九章好像就是十条诫命的重申了，因为里面有一些内容是一样的。那这个新约时代保罗他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十条诫命，那耶稣他怎么解释这个十条诫命呢？那耶稣他把十条诫命浓缩成为两大诫命。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预备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十九章的十八节其实这里就出现爱人如己，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这我是耶和华。这个好像上帝讲完这一句话说我是耶和华，就好像是他的签名，很看重这一句话。那如何爱人如己？十九章告诉我们要看顾弱势的群体，那一些寄居的你不可以欺负他等等。特别在十九章的九到十节这边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赎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赎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让我们想到这个路德记路德记路德这个回到他的家乡很穷困的时候，他到 那个地方的一个地主叫波阿斯，在他的田里面这个赎麦穗那这是路德记让我们想到的。这个就是在利未记的教导为什么路德记那时候的爱神的人、敬虔的人，他们会照神的话去做他们割稻子、麦子的时候，他们不能割尽田角，要留给那些贫穷的人、寄居的人那这是神所看重的。第二个重点这如何爱人如己，这在十九章十一到十五节这是按公义而行。你看这边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这个就是十诫嘛。 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责我的名起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 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称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不义，不可行不义，不可偏待，不可以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等等。很多时候我们会偏袒。有钱人，有势的人，有时候我们也会会不会就是偏袒那些穷的卑微的有时候我们反正不管是偏袒都不对神说不管是富人穷人，你都不可以偏袒神说你要行公义这样才能够维持对的关系，这样才能维持对的关系因此呢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如何过成圣的生活。我们来看今天的经句，预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基督徒如果能够过成圣的生活，基督徒如果能够过成圣的生活，那就会带出生命的见证，那我们就能够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吗？让我们透过利未记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宝贝的话赏赐给我们，虽然读起来不容易，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恳求圣灵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渴慕你的话。主啊，我们渴慕你的话，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把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利未记仰望在主的手中，帮助我